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第四位乘客。莫拉，他是一家商行的经理。在20年前，他曾经遭遇到一场惊险恐怖的遭遇。对这件事情，尽管大家众说纷纭，但是莫拉他既不和人争辩，也从来不做任何解释。当然，他也不希望别人的观点强加于自己的身上。他和他的妻子在大不列颠岛的北部旅游。有一天，他独自出去狩猎，结果在沼泽地里突然就迷了路。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暗，不久又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。莫拉焦急地探寻着出路，可是十多里地既看不见人烟，也看不见房屋以及羊群。他想起新婚妻子还在旅店里巴巴地等着自己，莫拉的心里更加的着急了。这个时候，他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团团乱转。就在绝望之时，莫拉他突然看见黑暗中出现一点星光，一闪一灭的。他越来越近，莫拉他大喜过望，不顾一切地朝那光亮奔去。来到光亮的跟前，莫拉才发现面前站着一个提灯的老人。他问道：
老人家，我迷路了，您能带我一起走吗？
那个老人他举起了灯，他认真地照着莫拉的脸，然后他摇了摇头：
我家主人从来不见外人，我想他也不会让你进屋的啊，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
在这大雪纷飞了无人烟的地方，一个陌生人是根本走不出这片沼泽地的。莫拉又是哀求又是许愿，他左磨右缠，终于说动了那位老人：
好吧，我可以带你去见我家主人，只是你千万别后悔。
于是这位老人他像林中的精灵一样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带路，而莫拉则鼓舞着精神走在后面紧紧地跟着，他唯恐会失去目标。走了没多久，在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大黑影，一条大狗猛地窜了出来，它恶狠狠地对着莫拉狂叫。那个老人还吼道：
阿贝，别叫。
然后他又回头对莫拉说：
到了，这是我们主人的屋子。
莫拉感觉有些奇怪，自己似乎没走多少路啊，这房子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。但是没有容他多想，那个老人已经把手伸进了口袋，掏出了钥匙。莫拉借着手电光的灯小心地看着，他看到门上钉满了大铁钉，仿佛是一座监牢一样。门开了，莫拉抢先一步走了进去。屋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大为的惊喜。大厅的一头像是一座粮仓，堆满了麦子和面粉，另一头堆着各种各样的农具，而头顶的横梁上吊着一排排过冬的火腿、熏肉条以及一簇簇的干草。在大厅的正中央，有一个庞然大物被一块布蒙着。莫拉出于好奇，他慢慢地掀开了布角，他赫然见到眼前竟然是一架相当大的望远镜。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一阵的铃声，那个老人他指了指对面大厅的一个很矮的黑门说：
我家主人叫你呢。
莫拉赶紧走上前去， 他敲了敲门，然后就走进了屋子里。在屋子里，他看到一个高大、头发花白的老人从满书堆里和纸张的背后站起身来，他死死地盯着莫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脸色沉凝地说：
雅各布，你怎么可以把陌生人带进来？我这里可不是招待所呀。
那个叫做雅各布的老人赶紧申辩道：
我没让他来，他硬是缠着我来的，我可挡不住他的高个子。
那个主人他听完之后皱了皱眉头，他挺不高兴地责问莫拉：
先生，你有什么权利闯进我家里来？
莫拉他见气氛有些紧张，他故作轻松地耸了耸肩膀：
这是求生的权利嘛，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块木板，我没有其他选择呀。
你说的没错，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待到天亮，不过天亮之前你必须离开。
雅各布，你去准备晚饭吧。
那个主人说完就挥挥手让莫拉坐下，随后他又自己一头钻进了那堆书里。趁着这个机会，莫拉打量起这间令人窒息的房子。这所房子并不算大，白灰墙上贴着古怪的画表，墙边放着一些架子，那架子上摆满了一些仪器。在壁炉的另外一边是书柜，书柜里塞满了发黄的纸张，而另一边摆着一个小风琴，那上面刻着中世纪的圣徒和魔鬼。在房间的另一头堆满了搞研究的学问的仪器。莫拉东张西望，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。要知道，这里可是荒野的沼泽地呀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这个时候，雅各布把晚饭端了进来，主人合上了书，他的态度也显得热情了一些，他请莫拉坐下共进晚餐。莫拉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了，他也顾不上客套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主人他身体前倾，一边喝着牛奶，一边自顾自地讲起自己的研究科学。他似乎对所有的哲学体系以及对各位哲学家都了如指掌。在谈话当中，他还讲到了灵魂的力量，讲到超人的势力，讲到了预言以及超自然现象。莫拉尽管对主人充满了敬意，但是此时此刻他更加想念自己的新婚妻子。他站起身来，来到窗前，他掀开了布帘儿，朝窗外望了望，他不由得惊喜地喊道：哟，雪停了。主人打住了话头，他关心地问：
哎，先生，您好像有急事吗？
啊，是啊，我妻子不知道我迷了路，此刻他可能很担心我。
哦，他在哪里？
他在沃尔丁。
主人的脸上露出了微笑，这是极其难得的。
哈哈，你运气真好，从北方来的邮车今天晚上要经过沃尔丁换马，再过一个钟头就该来了。那个时候他将准时到达一个交叉路口。这样吧，我让雅各布带你穿过沼泽地，然后你去坐那辆马车。说完他就喊来了雅各布。
莫拉大喜过望， 他忍不住地和主人上前握手致谢，但是主人却已经转身离去了。雅各布显得有些不乐意，他骂骂咧咧地带着莫拉上了路。此刻四周一片的安静，寒风刺骨，漆黑的天空当中看不见一颗星星，这里的一切让人都感觉到害怕。大约走了一刻钟，雅各布他猛地停住脚步，他用手一指说道，
那边就是你要走的路了，顺着石墙一直走下去就能看见油车，不过你要当心，那个地方太陡也太窄了，9年前发生过一次车祸，当时死了6个人。
莫拉掏出了钱包，他想酬谢一下这位老人，但是雅各布他只是用手轻轻地碰了碰自己的帽子，然后就转身离去了。夜间的气温越来越低，莫拉他虽然走得很快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热起来，到最后他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他只能倚坐在石墙上。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怀疑起来，这么危险的一条路，怎么可能会有一辆私家马车通过呢？莫不是他们在骗我？莫拉想到这里，死亡的恐惧就紧紧地捉住了他。而就在莫拉沮丧和绝望的时候，突然他看见前方出现了一丁点的光亮，这一发现顿时使莫拉浑身上下有了力气，他纵身跃起，大步地朝前奔去。果然没过一会儿，在柔和的灯光之下，莫拉他看到一辆热气腾腾的马车向他驶了过来，他挥舞着帽子大声地喊道，停车。车夫用披风和围巾捂住了脸，他只露出2只眼睛，他既不说话也没有下车的意思，而车里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反应。莫拉当时也毫不客气，他自己打开了车门就爬了上去，然后他钻到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。可是当他进入马车之后，他却猛然发现这车里怎么比车外还冷啊，而且还弥漫着一股非常强烈的潮湿和霉味儿。同时这车里有3个乘客，他们都是男人，他们其实都是醒着的，只是靠在椅背上，好像正在思索着什么。莫拉他想打破这种难熬的苦闷，他无话找话地说，这今晚还真是冷啊。而对面那个乘客他抬起了头，但是没有说话。莫拉他只得转身向另外一个乘客说，您不觉得冷吗？还是得不到回应。莫拉有些扫兴，同时他觉得车内的怪味更加让他几乎要呕吐起来，于是他就伸手去拉窗帘上的皮带，谁知他稍微用力一扯，皮带竟然就断了。他再看看车子的内部，更加让人感到胆战心惊，原来这车已经残破到了极点，几乎每一部分都开始在腐烂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一声脆响，车子就会四分五裂起来。莫拉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头，他盯住了3个乘客问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那人他慢慢地移动着脑袋，他盯着莫拉的脸，一个字儿也没有说。一时之间，莫拉的心开始砰砰砰地狂跳起来，因为他发现那个人的脸色惨白，两片嘴唇 微微的张开，他露出了惨白的牙齿。此刻莫奈的眼睛已经习惯了车内的黑暗，他终于看到三位同行者的样子。他们的头发带着坟墓的露水，他们的衣服沾着泥渍，正在烂成碎片，而他们的手已经是埋葬多年那些死尸的手。同样，他们的眼睛正闪着青灰色的光。莫拉的神经彻底崩溃了，他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，与此同时，一股求生的本能使他又奋力地向车外扑去。可是一眨眼的功夫，车已经撞上了石墙，同时反弹过去，朝黑色的深谷坠落下去。几天之后，莫拉醒了，他的妻子正在泪眼汪汪地陪在他的身边。他的妻子说，多亏深谷的雪后，他才没有摔死。他是天亮之后被两个牧羊的人给救回来的。他的妻子说，在9年之前，听说那个地方发生过一起车祸，有一辆油车掉进了山谷。莫拉明白自己就是这辆车的第四位乘客，不过这些事情他并没有敢对妻子说。事后他又打听过几次那幢神秘的房子以及它的主人，结果每一次都是空手而归，那个地方了无人烟的。车夫、三位乘客、主人以及老人雅各布，6位乘客。再后来，莫拉实在忍不住了，他便把这些曾经遭遇到的事情告诉了救他命的外科医生，但是外科医生却怎么说也不相信，他只是说这是莫拉发烧时大脑中产生的梦幻。哼，可是谁知道呢？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